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最欢乐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好高兴又可以和你在节目中相会咯。哇，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2020年12月29号啦，2020年就快要结束了呢，好期待2021年的到来哦。不过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2020年过完，对吗？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庆生咯。在美丽的年底呢，哇哦，我们今天有好多位寿星。第一位是恩泽，恩泽出生于2010年，生日愿望是想要扭蛋。第二位寿星是2008年出生的恩美，恩美是台湾的小朋友哦。恩美还有妹妹每天早上都听欢乐卡恰碰当起床号，很喜欢侦探事务所还有优格咕咕村。恩美的兴趣是跳舞还有跟妹妹玩，愿望是凡事不要抱怨，成为感恩赞美的人。很棒的生日愿望，立心姐姐为你加油哦，支持你。还有同样是29号的寿星，今年7岁的恩惠。恩惠呢很喜欢欢乐卡恰碰，爱好溜冰还有画画。恩惠是来自江苏哦。还有来自北京的，出生于2010年的以琳。以琳喜欢游泳、跳绳、跑步还有读书，最喜欢和妈妈一起读圣经还有一起听欢乐卡恰碰了。喜欢树墩子学校还有卡恰碰侦探事务所的栏目，生日愿望是长大了做一名医生。哇，每次看到小朋友的生日愿望，我都觉得好开心哦。小朋友有各式各样的生日愿望，有的要当医生，有的要当舞蹈老师，有的要当工程师，有的呢想要开火车，有的呢想要当牧师。看来啊，以后各行各业都有我们的欢乐小会员呢。到时候你们已经长大了，变成欢乐大会员咯。立心姐姐真的很期待你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有梦想，并且朝着实现梦想的路前进，愿上帝带领你们的脚步哦。呼呼，29号还有一位寿星啦，是我们可爱的安安。安安呢是2017年出生的小朋友，喜欢听欢乐卡恰碰。每次啊，妈妈问他要听什么，他都说哇，就是节目一开头的那个声音。安安呢是个很害羞但是爱笑的女孩，她和哥哥乐乐感情很好哦。安安也很爱吃，大家都叫她小吃货，不过她也是个很顺服爸爸妈妈的孩子。安安喜欢看书，喜欢唱歌，喜欢问问题，还有跑步也很快。生日愿望是巧克力蛋糕。安安呢除了自己过生日之外呢，他也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在12月被天父上帝和主耶稣的恩典还有爱围绕，被圣灵感动，充满信心和盼望的迎接新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岁。谢谢安安送给大家的祝福，各位小朋友你收到了吗？好，那今天呢要送给寿星们的生日祝福在诗篇147篇第7节。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恩美恩惠以琳安安，祝福小寿星们，你们的生命中都有上帝的爱与你们同在，让你们的生命充满了感恩还有赞美哦。好，那今天是星期二，我们要进行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栏目了，小朋友有没有很期待啊？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一个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的发明哦，请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了，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跟着立新姐姐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什么东西的由来吗？这个地方呢，很方便，什么都有，有吃的，有喝的，有饼干糖果，也有便当三明治，也有面包，也有饮料，也有还有卖一些日常用品，像是卫生纸啊，或者是一些清洁用品，还有还可以去那里影印、传真，甚至寄送包裹、收包裹。是什么地方这么方便？就是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呢，让现代人的生活方便的，你会觉得生活好像本来就是应该这么便利才对。不过便利商店可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如果小朋友问问家中的长辈，问爸爸妈妈，问爷爷奶奶，以前他们没有便利商店的时候去哪里买这些糖果饼干呢？也许是去杂货店，或者是要特地到市场里去买。那便利商店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在1920年代的美国，有一个贩卖冰块的南方制冰公司，里面呢有一位叫强尼格林的人。强尼格林先生呢，他除了他自己本身贩卖冰块的本业之外，他也会去关心他的顾客生活上的需要。他知道原来啊，人们有时候需要买一些面包、牛奶啊，或者是鸡蛋这些东西，可是如果呢杂货店关门了，哇，那你就买不到了。强尼格林呢就决定让他的商店扩大营业项目，除了卖冰之外，也卖鸡蛋、卖牛奶、卖面包、卖饮料，还有一些其他生活上需要的用品，让他的顾客呢就算杂货店关门了，还是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而且呢，强尼格林还延长了原本的营业时间，哇，顾客可开心了。后来强尼格林的侄子约瑟·汤普生，他看到叔父强尼这么做生意，约瑟·汤普生觉得哇， 这个生意一定会成功的，这样可以满足到顾客的需要啊。于是约瑟汤普生呢，他就按照叔父这样做生意的方法去开辟新的商店，而这些商店呢，从早上七点会一直开开开开开开到晚上十一点，一整个星期都不休息不打烊哦。这就是最早的便利商店了。诶，那从早上七点开到晚上十一点，从 7 o'clock 开到 11 o'clock，招牌上呢就写着大大的 7-11 哦，1946年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就这样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 7-11。 后来呢，这种便利商店的模式也推行到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并且后来生意人发现有些人晚上十一点以后还是有买东西的需要啊，于是呢 7-11 就不止营业到晚上十一点，而是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24小时不打烊咯。不过呢，并不是全世界的便利商店都是24小时营业的，不同地方的便利商店呢，卖的商品内容，还有提供的服务内容，还有可能营业的时间，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一样。我们可以来看看各地的便利商店有什么不同哦。像是日本的便利商店呢，他们贩售的食物当中就有许多的油炸食物哦，例如唐扬炸鸡、地瓜薯条、可乐饼、鸡排、热狗或者是炸鸟蛋。有些在柜台的后方啊，就会有一个小型的油炸锅，店员呢可以直接把食物丢下去炸，让客人呢可以买到刚刚炸好、刚刚出锅的现炸的食物，又香又热呢。那韩国呢？南韩的超商啊，不止卖食物，某些地区的超商也会提供小型的会议室，让有需要的客人可以在会议室里面开会呢。还有卖手机以及电信的服务，还有啊，如果有些客人他需要用到电脑，甚至可以到超商去租笔记型电脑来使用哦。那在便利商店的老家，他的故乡美国呢，有许多的便利商店附设一个奇妙的东西，那就是汽车的加油站，而且都会附有停车位，方便顾客开车来买东西，那是挺方便的。美国的土地这么大，如果你开车开一开，需要帮汽车加油了，你不但可以去加油，还可以顺便帮自己的肚子加点油呢，买点食物，买点小饼干。台湾的便利商店也是很厉害，不落人后的哦。台湾的超商店员呢，真的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是只要会卖东西收钱而已，还要会冲咖啡，要会微波食物，还要会做双麒麟，而且做出完美的2圈半的双麒麟。而且呢，台湾的超商服务真的是几乎你生活上的大小事都可以到超商去处理，除了你要买吃的东西以外呢，你也可以去缴水费、电费、电话费、停车费、保险费，或者是各种的账单，可以提款，可以影印，可以传真。还有呢，有些店会和附近的图书馆合作，让人呢可以到便利商店去还书。立新姐姐也看过便利商店呢和洗衣店合作，家里的脏衣服可以包一包拿去便利商店，让他帮你送洗呢。还有如果店面附近刚好有自行车道哦，便利商店也可能变成自行车骑士专属的补给休息站哦。还有啊，过年了，过年要吃年菜，年菜也可以到便利商店去订购呢。我的天哪，便利商店这么的便利，哇，店员也非常非常的忙碌，什么事情都要会。这个可能已经超出了当年呢1920年代强尼格林先生希望让客人买东西可以方便一点的想象，他只是想让客人可以在杂货店打烊之后还是可以买得到面包啊、牛奶啊、鸡蛋这些东西。没想到今天的便利商店变化这么的大呢。那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来咯。小朋友，你能够想象没有电源的无人便利商店吗？诶，没有电源，那怎么买东西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便利商店的服务，又是谁来做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继续来听听无人便利商店是怎么回事吧。一起来听赞美之泉的《何等有福》。
你要听什么啊？
哇啦嘎嘎嘣！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一起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里面讨论便利商店是怎么来的。最早呢，是为了让杂货店打烊之后，客人还是可以买到面包、牛奶这些生活杂货而开立的，早上七点开到晚上十一点的商店 7-11。现在啊，哇，全世界遍地开花，到处都开启了非常方便的便利商店。不过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国家没有便利商店的哦。那么刚才立新姐姐提到的无人便利商店，那是怎么回事呢？里面真的没有电源吗？哎，还真的没有呢。那如果去到无人超商，该怎么买东西啊？哦，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哦。你要先注册成为会员，站在门口等待镜头扫描你的脸，镜头认出你的脸之后，哦，哔哔，这是我们的会员，你才能够进到这个无人超商里面去买东西。里面呢，哦，有自动化的冰箱门哦。原本超商的一些冰柜呢，它整个是开放式的，你可以直接拿取冰冰的饮料。可是这样开放式的冰箱，冷气是一直一直在泄出来的，其实是会浪费能源的呢。那么现在有自动化的冰箱，如果有客人靠近了，它的自动门才会打开，人走开了，门就会关起来，减少了许多冷气的浪费。商品上呢，会有属于自己的电子化商标，上面告诉你这个东西多少钱。货架的上面呢，也有小萤幕， 为你做商品的介绍，还有最新的特价讯息。那如果买了东西，该怎么结账呢？只要把你要买的东西拿到柜台去扫描，柜台会显示出你的购买清单，然后你就可以拿出你的卡，哔哔，扫描就付好钱了。嗯，现在买东西的方式真是和以前不同呢。以前身上还要带纸币、带钱币，叮叮当当的一大堆，现在只要扫个条码，哔哔，一下子就付好钱了。不过小朋友，花钱这个动作变得这么容易，我们还是要有节制的好品格，才不会不小心就花太多钱咯。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非常高科技的无人便利商店呢，目前还没有推广，还在发展阶段，不晓得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让我们继续期待吧。那如果小朋友让你来规划一个便利商店，你觉得你的便利商店里面要提供哪些商品，要提供哪些服务，还有你会加入哪些现代甚至未来的科技呢？欢迎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个你特制的便利商店哦。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
今天我们听了便利商店的发明，也许小朋友会觉得，哇，有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商店，什么时候想去买东西都可以，而且想买什么东西几乎都买得到，我们是不是好幸福呢？那我要告诉你一件更幸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可是比便利商店还要厉害的呢。天父上帝爱我们，保护我们，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天父对我们的爱是24小时不打烊的，而且从很久很久以前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先爱你了，而且会一直一直爱你到永远哦。今天呢，我们的小听众恩美还有恩柔两位小女孩的妈妈有些话要跟我们说哦。
就是早上啊，一播这个声音他们都起床，很好叫起床。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这个节目，虽然它不是属于大人的那种节目，可是跟小孩子听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感染那个小孩子单纯的喜乐。对，然后我很容易从丽馨姐姐的分享里面看到很多很小很单纯的事情，然后都可以跟上帝连上，连看都可以连到上帝。我觉得这一点很激励我的，对，就是让我听了之后觉得哇好棒哦，这么小的事情都可以跟上帝感谢，然后都可以连到上帝，都可以赞美神，然后都可以就觉得哦好感动这样子。也不是特别说什么，就是有些节目它就是像很小像蝴蝶飞飞飞，然后可是也是可以连到神那边，就是每一个很小的东西，不管介绍生物或者是发明什么都可以，后来都有一个回应的诗歌，然后那个诗歌跟这个都有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这样。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丽馨姐姐一个很棒的创意，我觉得很喜欢这个部分。
谢谢恩美恩柔妈妈的喜欢，谢谢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支持，愿赞美归于上帝。接下来听奇异恩典的时间到咯。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陪你读圣经的奇异恩典栏目，我是丽馨姐姐。今天的主题是 激发人心的耶和华。经文在哈该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以及十二到十四节。哈该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以及十二到十四节，请家人先带小朋友一起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哈该呢，他是以色列人被掳走再归回时期的先知，在哈该书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责备百姓拖延重建圣殿的事情。也许有些小朋友看到经文会觉得很奇怪，房间如果没有天花板要怎么住呢？所以房间有天花板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吧，为什么上帝要责备百姓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呢？其实这里指的是百姓啊，已经开始有钱花钱特别装潢天花板了，但是他们却找借口找理由说没有钱建圣殿。在第五节和第七节呢，都提到了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耶和华责备的是百姓的态度，他们愿意花心思花金钱在自己的房屋上，却对上帝的事不看重，所以他们努力工作，却发现好像得不到应该得到的酬劳，钱不够用。以色列人自私，个人都只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上帝让百姓经历干旱还有物资的缺乏。听完了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之后呢，众人都存敬畏的心。重建的确不是轻松容易的事，但是耶和华却向他们保证会一直和他们同在的。小朋友，你可以想想看，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令你觉得很困难的事呢？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只在意困难，或是我们只在意自己想在意的事情，而忘记了神所看重的事呢？上帝的同在让百姓有信心面对重建圣殿的事情，还有面对未来。相信上帝与你同在，也可以给你带来克服困难的信心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与我同在，求你对我的心说话，赐我柔和谦卑的心，求你亲自教导我，让我学会敬畏你，顺服你，看重你所看重的事。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以及十五到十九节。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以及十五到十九节。今天的欢乐卡恰碰要结束了，哇，每一次欢乐卡恰碰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的欢乐，这么的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相约明天再会咯，拜拜。